弟兄姐妹平安，音响处理好了吗？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刻意天天走进人群，带着圣经的价值观跟人建立关系，在这个过程里头，让别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而生活是使命，我们不是为自己生活，自从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带着一个崇高的使命，在人群当中借着我们的言语行为，借着我们所做的，借着我们所说的，让别人有机会能够听见耶稣，看见耶稣，感受耶稣，并信靠耶稣。所以信靠耶稣基督是包含了这三个重要的关键：信仰、生活和使命。许多时候教会弟兄姐妹会不知不觉把信仰生活切割，把生活信仰切割，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的信仰基本上是在教会里面发生。我们认为信仰是要在教会里面做的，当然是必然，但是它一定超越了在教会的范围，因为信仰是生活。盼望我们教会主恩堂的台语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操练在我们每一天的现实的生活当中，从个人到婚姻，婚姻到家庭，家庭到职场，职场到社区，社区到社会，社会到国家，我们都能够让我们的生活信仰化，我们的信仰基督化。我们这次的培训会的主题，做主的见证，这也是教会今年的主题。其实信靠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为耶稣基督见证或者成为耶稣的见证，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是一个必然的要求，也应该是一个必然的事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但得到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时领受新的使命。我们喜欢诵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对不对？会背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会背吗？应该会啦。我看样子你们都是来教会蛮久的啦。保罗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经常就停在第十七节，因为太棒的一个经文。保罗强调，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读圣经不能停在那一节，因为保罗没有写更多后书五章，只停在十七节。他从十八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领受新的使命。所以做主的见证不单是一个我们信靠跟随耶稣的一个必然的要求，它也是应该跟随耶稣的一个必然的事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年日越久的时候，我们越加可能把重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就变成比较自我中心。所以信靠跟随耶稣要常常提醒我的人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那我们在过去四堂的信息里面，就基本上围绕这个大主题来去一同来从上帝的话语来学习。那我们来到最后一堂，这一堂的信息活现坚稳牢靠的生命，到底在讲什么呢？当我在思考的时候，当然我只预备四堂的经文，四堂的讲章。那后来前几天他们告诉我要不要在台语堂讲啊？我说好吧。那你我就来了、yeah. 那我就在想说，最后一堂信息要再继续连这个的话，我认为可能要拉到地上来讲，讲一些更加实际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既然我们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这是一个充满着方向感，充满着动感，充满着力感，充满着兴奋的一件事情。但是相信耶稣基督，在现实当中我们要面对困难，我们会面对问题，我们会面对挫折，我们会面对失败，我们会面对攻击，我们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仍然会面对很多很真实的事。这些很真实的事呢，会让我们心里面会可能烦躁，会让我们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低沉，会让我们心里面感觉的甚至没有力量。所以基督徒虽然我们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并不是说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永远在属灵的高峰。基督徒我们虽然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来不保证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会面对困难，不会面对问题，不会面对挫折，不会面对病痛，不会面对失败。换句话说，基督徒也有很强烈的情绪的反应。换句话说，基督徒也可能会面对很强烈的情绪上的波动，或者可以说基督徒也可能会得到严重的忧郁症。明白吗？不要以为说不会了，没有了，我们靠主喜乐，要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是会面对不同的一些的生活里面的挑战、压力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比较一种类似迷失 myth 迷失，或者那种不是很正确的一些的思考。我经常说，我们华人教会很多的属灵的传统要重新来检视。我是一个比较挑战传统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传统有它的根据跟好处，但是不一定过了50年以后它还是一样。我们需要很坦诚的按照圣经的真理，谦卑的客观的来看。谁告诉你说相信耶稣基督就不会发生困难问题的？谁告诉你说信耶稣的人婚姻一定很好？谁告诉你说信耶稣的人家庭一定幸福？谁告诉你的？现实不是如此了，同意吗？我们基督徒我们婚姻就没有问题啊？谁敢说没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是没有人知道有问题。没有人知道不表明没有问题，对不对？婚姻的问题一大堆啊，还未信主的婚姻跟信主的婚姻，你认为他之间就不同吗？没这回事了。我是一个牧师啊，我也结婚呢、啊，我一个太太一个，只有一个，几个伯娘，我一个太太，我有三个儿女。你说我是牧师对不对？哎呀，陈牧师他们结婚，他们是恩恩爱爱过一生的、哦、啊！陈牧师他们婚姻好的无比，你以为呢？我是人呢、啊，我也会生闷气啊，我也会不跟父母讲话，我们也会吵架啊。哦，你不会的，恭喜你、啊。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思想，我们总把一些东西把它变成理想化到一个程度呢，不会发生，没有这回事了，它一定会发生。耶稣坦白地告诉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有苦难呢、啊，但是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当你把这些经文把它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发觉到一方面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在这地上有一个使命，我们一个方向，我们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我们很充满着兴奋感，充满着这种所谓的迫切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面对困难，我们面对问题，我们面对压力，我们还是一般的普通的人，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一种的现实的状态里头，我们能够呈现活出一个坚稳牢靠的生命呢？那刚才张牧师带领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那段经文其实背景我相信你应该很熟悉嘛，对吗？那个背景谈到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我想大家都应该很熟悉这段经文的背景，我就不用太多说了。他们处在一种 前面没有路可走，两旁有高山，后面埃及的追兵。 I need to see 了吧，是吗？来到一个死角了，这是一个困境。面对红海，你用一点想象力，我经常说读圣经用想象力，用想象力。你知道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唱作歌出来的，好像刚才诗班这样，哇，充满着动力的唱歌，哇！你用想象力哦，这将近150到200万的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离开了为奴之地，400多年的为奴之地，哇！拿着他们的胜利品，因为什么呢？都跟他们要，对不对啊？跟埃及人全部要回来啊，因为他们做工没工资的啦。把这些全部要回了，黄金啊，什么都拿回来了，哇，浩浩荡荡的，你用想象力，哇，太美了。最后他们来到了红海，多么美的一幅图画，两旁的高山衬着那个海，哇，你用想象力哦，用想象力，那是一种非常优美的环境，哇，心胸开始宽大起来。太美了，这样的一个处境太理想了。但是法老心转变，把他的最厉害的所谓的精兵派出来，要追赶，要把以色列人抓回去。你用想象力哦，本来那种的情景是这么样的优美，这么样的舒适，这么样的使人心狂光大。在那个时候呢，埃及兵来的时候，整个处境变成什么？变成绝境了，变成一个没有办法，心中可以开始享受了，没有了，变成什么？变成压力，变成恐惧，变成害怕。这个转变是很蓄积性的。你要用想象力看这段经文，里面有太多的情绪。那在前后发生的经文里面，我特别选了第14章。那因为14章很长，我特别抽了几段的经文来大家一同学习。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主题：上帝让以色列人学习一个功课。无论人生的狂风大浪有多么样的激烈，你可以继续的安稳，你可以继续的不动摇。这就是这一段的主题。我们经常唱那首歌嘛，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为王。同样的背景，这一段的经文告诉你和我，我们面对现实的生命当中的许多的冲击，我们怎么样继续活出坚稳牢靠的生命。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4节、第18节、第31节都重复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形容词：知道我是耶和华，知道我是耶和华，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就敬畏耶和华，他们就信服耶和华。这边在讲什么？这边讲一个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真理。你和我要活现坚稳牢靠的生命，第一，我们要确认上帝仍旧掌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我们要确认上帝仍旧掌权。那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你要明白，以色列人原本唱着凯旋的歌，轰轰烈烈的走出埃及，准备进入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美地。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埃及追兵往后从后面追了上来。就在这情况当中，他们开始慌了，他们甚至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他们觉得上帝已经失控了。本来是上帝说借着摩西带他的百姓出来，好了，我们相信摩西，我们相信耶和华上帝。但是现在你看，整个情势失控了，上帝在哪里？
假如上帝在的话，假如上帝真的应许的话，干嘛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可怕的绝境？走投无路了，四面楚歌了，不可能，上帝失控了。所以你假如注意这段经文的话呢，这就是以色列人所处的情况里面的带出来的情绪的变化。这情绪的变化要让你和我学习一件很重要的属灵真理，我们要确认上帝仍旧掌权，任何的环境当中上帝仍然掌权。其实这段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你和我要明白，以色列来到了如境地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上帝的引导。听得懂这一个观念吗？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选择，做了一个了不起的选择，不是啊。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摩西的雄心大志，不是摩西有什么超人的领袖的眼光和眼界，不是。摩西本来是我没有空，我没有力量，你不要来找我，我不行啊，上帝你放过我，对不对？你以为摩西很了不起啊？哇，他想一想，我怎么带着200万呢，我就开始策划等等等等，没有啊。摩西是逃兵啊，逃到这个所谓的米甸的旷野里头去啊，40年啊，40年嘞，希望别人找不到他，是上帝把他叫出来啊。所以你要明白这整个的背景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开始认为说，哦，这是上帝的带领，上帝借着摩西，哦，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现在突然间发现，哇，你死了，没路走啊，上帝失控啊，这是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所以这段经文提醒你，提醒我，是上帝刻意把他们带到如此的境地。为什么？因为上帝要让他们看见他的荣耀。苦难、绝境，很多时候是你和我要去经历，要去看上帝伟大的作为。若我们确认上帝仍然掌权，任何的环境当中，你和我就能够继续坚稳牢靠。上帝要给他们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上帝要让他们学习什么？你就完全的信靠我，没有失控。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失控，没错，你们凯旋的出来，你们来到了红海，哇，整个景观太美太好了。埃及追兵来，没失控，上帝仍旧掌权。我不太清楚，今天你在你人生的道路上，可能你来到了一个你人生中的红海。你人生中这个红海，让你没办法去面对你的明天，给你很多的情绪上的波动，给你开始思考说，到底上帝在哪里？他是真的吗？这都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出现的。在那个情况当中，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要知道，要知道，要知道耶和华上帝。就如同诗篇所说的，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坐为王。这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一个人会开始心情会很低落？为什么一个人开始面对一些的困难的时候，会开始产生一些情绪的严重的波动？甚至为什么有些人面对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包括可能是在工作上面 可能跟信仰有关系，可能是跟人家分享福音，后来有一些人回谈，或者有一些东西出来了，后来的攻击了，后来压力来了，后来不公平的对待等等。无论怎么样，当这些所谓类似不公不平不义的事，或者是突如其来的一种状况的改变，给我们那种压力张力等等，我们怎么去面对，可能会使我们沮丧，真的沮丧。每一个人都会有沮丧的，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的 depression，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沮丧的，只是你和我的沮丧只是一般的情绪的波动而已，它不会把你从你的生活打下来，一般上不会。这可能只有在一般的这个我们讲一般人群当中，3%左右会有人因着一般生活当中的严重的事况，带来他的情绪上面的低落，后来影响到他的所谓的生活的能力，甚至影响他的一些的判断力，最后可能会做出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事情。但只有3%当中还要再把它分成几等类。那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会有面对人生当中的起伏波浪，我们会有情绪，会有波动，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我们跟随耶稣的缘故，这些事情会出来的。好像这一批上帝的儿女带他们出来了，那竟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操练什么？确认上帝仍然掌权。当然不容易了，现实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是不容易的。上帝给我跟师母有三个孩子，我们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上帝要我们操练一个功课，是我们没有预备好。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没有预备好，上帝就让你操练了。在操练的过程学习怎么样的放下跟预备。我们三个孩子，女儿跟老幺都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们老大，我们的大儿子，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我们的这个老大7岁的时候就出了一些困难问题，20几年来都在这个所谓的特别的教育里头 special education， 我们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困难，本来已经觉得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因为他变成是一个特别的孩子，那么学习能力特别差，特别慢，表现呢经常出问题，那没有办法在正规的教育系统里面，20几年走过来，坦白告诉你，有很多的冲击。我这个做父亲的，学了很多的功课，真的很多的功课。本来以为这事情已经过了，那就看到上帝怎么带领就怎么带领了，那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呢。他也没办法接受正规的教育。所以30几岁仍然在家里面，我们老大今年35岁。2年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相信是上帝的带领，竟然后来就有机会看了一个专科的医生。老大在2年前正式被诊断是自闭症，意思是说他20几年来就是自闭症。没有人知道，怎么可能在20多年前没有诊断出来呢？专家说只有一个可能性，误诊或者是不诊，故意不诊。你假如是我的话，你会怎么样啊？气炸了，对不对啊？哎呦呦呦，当然啦，非常生气，20几年就浪费了。你假如对稍微对自闭症有一点了解的话，12岁以下的孩子若是被发现自闭症尽早治疗的话，其实他后来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老大在33岁才被诊断自闭症，他今年35岁，什么都不能做，气得不得了。气谁？开始先气这个系统，这个美国的政府怎么这个样子？ 你知道这两年来我们经过什么吗？我们 打官司，我们告政府。嘿，有牧师打官司啊。我们打官司只有一个原因，我们要把老大应有的权利拿回来，要政府承认他的确是 autistic， 然后让他能够接受整个 autism spectrum 的整个的那个配套。所以我们打官司啊，搞了差不多两年，很辛苦。很多时候我祷告问上帝说，你在哪里啊？这么样的热心的为你服侍摆上啊，英王的过了二十几年，这样的一个儿子被这个系统里面弄得这个样子，你认为我没有情绪吗？当然有情绪咯。我跟师母这二十多年走过来，有好多的事情发生，很多时候就挑战我们，在这种情况当中，我是不是相信上帝仍然掌权，还是要用人的方法来去解决这问题。本来律师告诉我们说，你就告政府赔偿，他说我一分钱都不收你。为什么不收呢？他说你这个 case 我肯定他一定赢，然后呢我只收你 commission。 他说我可以帮你打，你轻而易举最少拿300万到500万。哇，一听了以后，300万美金怎么赚呢？做牧师做了100岁都赚不来了。上帝说不是这样。上帝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他掌权。上帝给我跟师母在祷告的时候说，你们可以打官司，只有一个，把老大的权力打回来，没有别的，其他的不要打。所以后来我们顺服了，相信上帝掌权，弄了两年，终于去年底一切完全通过了。所以现在老大正是在政府的这一个所谓的 autistic spectrum 的这一个制度里面。那上个月五月开始，他正式接受那一个治疗。那因为这治疗的开始，所以师母一定要在旁边治疗，每一次4个月，所以师母要留在洛杉矶4个月。这是为什么师母没有过来这一次，她不能跟我过来，因为什么？因为治疗期间 one of the parents 父母的其中一个一定要在旁边不断的陪着她，要做一些所谓 monitoring， 她要做笔记，还要去跟踪追踪老大的一些学习的状况，以后呢上完课以后他的一些的表现，他的行为要做记录，4个月过后交回去，然后呢由这一个所谓的治疗师做综合性的报告给他的这一个上司，上司再做一些分析评估，然后再决定下一个4个月要给老大怎么样的一种的所谓的行为的一些的矫正的一些的课程。我们只能够说一句话，感谢主，上帝仍然怜悯。但是这个走过来的话，有没有情绪？有情绪。有些时候感觉到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个样子。上帝让我们学习功课，好像这一批以色列人一样，上帝让我们学习功课，你要确认，你要坚定的相信耶和华仍然掌权。不然的话，我们真的那个压力太大了嘛，对不对啊？我们觉得受不了啊，我们觉得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会很容易就怎么样，我们会发怒，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怒去迁移到别人的身上，可能会做一些傻事也不一定。那上帝让我们学习确认上帝仍旧掌权，我们心中就宽大了，我们就可以放得下了，没有一个事情可以把我们打倒。能把我们打倒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听得懂这句话啊？没人可以打你，没有人可以把你打倒，把你打倒的是你自己。当我们认定上帝仍旧掌权的时候，交出去了，上帝他自己要工作。所以这第一个重要的功课，以色列人让你和我学习，要活出坚稳牢靠的生命。第一，我们要 确认上帝仍旧掌权。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功课，第十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看见这些埃及追兵追了上来，圣经说当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慌了，他们就开始乱了，他们就开始怕了。看见，然后第十三节呢，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什么，看他要做的工。这两个看和明显的是天渊之别，第十节的看和第十三节的看和明显的是不一样的。这边告诉我们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功课，要活出坚稳牢靠的生命，不但要确认上帝仍旧掌权，第二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意思是说什么呢？很多时候当问题来的时候，当环境发生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当一些的困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角度，我们那些所谓的看的角度 the perspective， 我们那个看的透视很多时候会改变。为什么改变？因为我们用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清楚的强调，当以色列人用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就是人所能够理解的东西，但是他们尝试学习上帝要我们看的角度的时候呢，他们就看见上帝的作为，就看见上帝的能力。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我们要经常的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上帝的角度。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强调对上帝话语的认知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角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角度会出问题呢？因为我们的角度是根据人，根据我们的理性，我们忘记的回到圣经的真理的基础。这几天假如你来参加培灵会的话，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我们有很多的观念出了问题，因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侍奉出了问题。除非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根据圣经的真理有一个扎实的透视，这个透视成为我们的价值观，因此我们根据这个价值观，我们才有可能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坚稳牢靠。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个第一个晚上讲到保罗所说的，我因耶稣基督的缘故便看作万事如同粪土，因基督的缘故当作所有的事有损。还记得那个有损那个字吗？礼拜五晚上有来的举手一下。哦，那蛮多的了，所以我不用重复了吧，你就讲给你左边右边的听吧。保罗在那边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了，对不对？我那个晚上已经讲给你们听了，那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样的改变，当我们以上帝的眼、上帝的眼光、上帝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不一样了。以色列人第一次看，用他们的角度来看，哇，埃及不得了，埃及追兵追上来了，这些最伟大的这些士兵追上，我们完了，我们没有前途了，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了。但是上帝告诉他们说，你看，不要看他们能做什么，看我要为你们做什么大事。上帝要我们的角度转换，要我们的透视，要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非常的重要的提醒，每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到底怎么看，怎么透视。你还记得吗？彼得有一次他的经历，他跟他呢跟几个门徒们那么出海了，那没有想到到了半夜的时候，那一个船啊怎么样摇啊都摇不动啊，记得吗？那摇摇那船摇不动啊，摇不动那怎么办呢？还是要想办法去摇啊。 那突然间呢，他们就看见了呢，这个当时在他们都是深海，在这个晚上半夜的时候出海打鱼的嘛，都是这样的时间嘛，整夜劳力，毫无所得，这是他们的背景。那他们以前的这种船呢，就是在那个船头前面呢，就挂了一个所谓的吊灯。那个灯呢，其实并不是很亮，也不照得很远，但是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前面大概10到20尺左右，这前面差不多，这边可能跟后面这边差不多一样吧，跟那个大门可能出去一点点，隐隐约约看到一点东西。那那个晚上深已经是半夜的时候了。船正在这个加利利海的中间，那根本不能动啊，不能动啊！啊，突然间呢，就有人提醒一下：“哎，前面有东西哦！”哇，其他人就紧张一下。你要明白，他们都是专业的渔夫哦，对不对？专业的渔夫，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前面怎么会有东西呢？所以大家就每一个人都看。的确有东西哦。那这样的经验只能告诉他们，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一鬼嘞，一是鬼嘞，所以他们就喊出来啊，鬼啊！很正常了，对不对？没有想到他们喊鬼的时候呢，那个他们以为是鬼的那一位呢，就说话了，是我啦。那这是我，你记得哈，了不起哈。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来的文字，这个是我是了不起的是我，因为在这个是我，它是沿用的，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遇见碰见这位上帝，烧着的荆棘，但是却不被烧毁。后来呢，就跟耶和华上帝对话，对不对？后来上帝对他说：“你要回去。”带领我的百姓，他们说：“那你我要怎么讲啊？我跟那百姓们怎么交代啊？你叫什么？你的称呼是什么？”上帝怎么回答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对不对？”那我们的中文的翻译也了不起了，不过呢，也很难明白什么叫自有拥有的，对不对？他原来的文字你更难明白，在原来的文字呢，是两组同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我是我是，这就是自有拥有的原本的字眼，我们中文翻成我是自有拥有，在原来的文字就是我是我是，英文就是 I am I am。 你只要懂那些希腊文的时候，他我不讲希腊文了，那个不重要，重要是本来的字就是我是我是。所以当耶稣说我是，中文翻成是我啊，其实那个不是太好了啊，不是太好，真的不是太好，因为在原来的文字不是是我，不是 is me， no 不是 is me， I am， 这个字是一个绝对的尊称，耶和华上帝对自己的称呼，这是约翰福音一个独特的一个所谓的写作的神学。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发现到了用我是回到旧约来讲七个重要的关键，知道吗？我是，你们有没有印象？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七个都回到旧约，这些都是直接用旧约耶和华上帝对自我的称呼的一个很重要的表达。所以当门徒们一听我是的时候，彼得反应最快，我经常说彼得比任何的门徒们反应都快，不过反应快的人经常会出问题，因为太过缺少了思考空间。彼得一听到我是，他知道这谁，就是耶稣，他马上说：“主啊，真的是你啊，太好了啊！”后面想的这一句话呢，就是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那好啊，那你叫我从我这里走到你那里去， 哇，其实这一句话我告诉你，所有的门徒都讲不出来，不要讲讲不出，连想都想不出来这样的话，彼得都能讲出来，所以彼得也真的是太厉害了。当彼得仰桌完的时候呢，耶稣说：“你来啊！”啊，用想象力，用想象力哦，这个是深夜，在这个加利利海，啊，彼得没有想过吗？耶稣说：“你来，怎么来法？”一船都搞不动，你知道吗？他们船咬不动啊！耶稣，你来，假如我是彼得，对不起，耶稣讲错话，你来，不是我来，对不对啊？因为他对耶稣说：“那你叫我从这里走到你那里去哦。”彼得太厉害了。当耶稣说：“你过来”，彼得也不得不佩服他了。他真的下船，他开始走在水面上。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只有一个曾经在水面上走，彼得真的在水面上走哦，真的走，按照圣经的教导他真的走。你看马太福音第14章22到33节，他真的在走，彼得在水面上向前走，走走走多远圣经没说，不过他真的走。走走走的时候呢，我在看这段经文，用想象力，彼得一边走的时候呢，哇、哦，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海上轻功，他一边走的时候呢，那个风浪仍然有在嘛，会打一些的浪花打上来，然后几片浪花 pop 打在他脸上，冷了一下。这个时候呢，我讲的是彼得的话，我会突然间稍微清醒一下，我在哪里呢？我一看旁边，我吓坏了，我怎么会在水面上走？风浪开始起来，圣经告诉我们，当他看旁边的这些浪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怕了，怕了以后怎么样？沉下去。当然我还是佩服彼得了，因为他在沉下去之前，他最少说了一句话：“主啊，救我。”啊，有些基督徒下去又还不讲这句话，所以他最少说：“主啊，救我。”但是我要你注意一件事情，你用你的想象力看那一幅图画，彼得往耶稣走，向他的方向走，他在水面上走，他真的在水面上走，他一点都不沉下来。但是当彼得看两旁的时候，表明什么？彼得把他的注视力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旁边，他就开始乱，他就慌，他就怕，他就沉。这个叫做角度，这个叫透视。耶和华上帝要以色列人学习功课，你们到底在看什么？你假如看环境，你一定慌，你一定怕，你一定乱。你要看的是看掌管并胜过环境的上帝。你还记得大卫跟歌利亚吗？那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得到了最重要的信息，当然他是靠耶和华上帝了，对不对？啊，有人靠马车，靠什么东西？但是他靠耶和华的能力，拿了这五块光滑的石头，跟那个所谓的我们托世的那个鸡，就把它打下来。但是我看见的是什么呢？大卫他所说的那一番话，前后你把它对照起来，我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当你看巨人，你就负倒，当你看基督，既能就负倒。听得懂那意思吗？当你看巨人，你自己倒下来；当你看基督，巨人无论这巨人是谁，他就要倒。这是我所得到的歌利亚跟大卫之间的那个信息，这就是角度，这就是我们要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 无论今天我们处在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面对怎么样的问题，面对怎么样的事情，或者我们在做见证，在传福音等等，记得我们要操练的就是持有上帝的透视，不要被事件、被事情、被人、被环境蒙蔽了我们的心眼。我们最终要看的是那位掌管并胜过环境的上帝，很重要啊！这些里面很多的一些学习操练，我有很多的一些见证可以跟你谈啊。我今天是主日崇拜，我就讲短一点，等一下还有主日学。你和我要学习的功课，人生当中会发生很多事，无论是婚姻，无论是家庭，无论是职场，跟人的关系会发生问题，包括病痛。当病痛来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大的考验，一些的挫折等等会有的。当我发现自己身体出了状况以后，我在24小时之内跟上帝摔跤，因为医生说可能那个东西是不良的。医生这样说，你还能怎么样？哇，那个心中的挣扎大得不得了，哇，痛苦得不得了。1994年，这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哇，那个痛苦，非常痛苦。医生说，应该是不好的东西。英文说 ,most probably is malignant.Malignant is not benign. 我说 ,Are you sure? 他说 ,Well, most probably, but you have to come in and do another CT scan. 但是医生这样一讲你就没了吧。哇，那个当时还年轻嘛 ,1994 年我那个时候才几岁，我才34岁。孩子这么小，哇，里面很多的一些的恐惧，但是恐惧当中就加到很多什么，很多的愤怒。为什么上帝这样对待我？那个角度就是看着看着看，都是这个看这个。那那个过程当中，上帝恩待，借助我的一个所谓的良师益友，我的 mentor， 一个美国人，长我差不多30多岁，啊，今年已经80几岁的一个 mentor， 住在 Pasadena， 去跟他坐下来，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痛哭，跟上帝摔跤。那他用上帝的话给我一些的鼓励帮助，后来回去跟师母在祷告，师母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上帝给他一个应许，他说这病不至于死。那这是将近25年前的事。那我想这其实我很多这一方面的见证故事。上帝给我们操练的是什么？你看什么，你就是什么。我们要学习持有上帝的透视。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难问题来的时候，其实那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问题是你怎么看，你怎么看。耶稣说，你看天空的飞鸟，你看野地的花，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就决定你是不是忧虑。你看到没有，这个很重要的圣经属灵的原则。所以第二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要活出坚稳牢靠的生命，我们要操练的就是我们要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最后第14节很有意思，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哎，你还用点想象力看这些经文，他们当时的环境啊，你用想象力以后，这个是很可怕的处境，对不对？他们来到了一个死角，来了一个绝境啊，两旁是山，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你说他们有没有情绪？一定有情绪嘛，一定有开始会讲啊，会表达啦，等等，哎呀，一定会很多怨言可能出来了。但是呢，上帝对他们说，怎么样？你们静默。不要抢话，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这边说什么？上帝说呢，因为我必为你们征战，你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是第三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全心依赖上帝可靠的应许。 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则。任何的环境的改变，它考验我们到底要抓什么才是稳妥。你可以抓住人所说的话，有时候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们就用人的话来去稳定人心，稳定民心。其实这不是圣经的原则。上帝直接对他们说，你不要作声，我要为你征战。这是上帝的应许。其实上帝的应许给你给我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有太多宝贵的，包括他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诗歌，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拯救。 You name it， 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极多的应许，在无论大海怎么样的翻腾，无论人生当中多么样的这种的翻多严重，你抓什么？你说信实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不会改变，昨天今天到永远都不改变。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还担心什么？你们还怕什么？你只要抓住我的应许，你就不要出声。你们全部安静，我想大家都想出声了，因为怕了，要喊了，要叫了。上帝说 No， 安静，因为我必为你们征战。上帝给的应许何等的真实，上帝给的应许何等的可靠。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要去面对的。现实的人生当中，每当遇见一些可能不公不平不义的事，可能是人事之间的一些冲突，可能是一些的关系上面的困难，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想用很多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抓一些的所谓的人间的一些的能够用的东西来去处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刚好相反，有时候我们不用做太多，先我们先安静，我们先相信，我们先信靠，我们先顺服，让上帝工作。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呢，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我们已经习惯性的用我们的理性来看，来分析，来决定，来回应。所以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虽然说我们是信靠耶稣，但是每一天的生活不需要用信心，我们仍然过得不错。我不太清楚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多年了，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用信心仍然觉得过得不错，有任何的成就我们只会讲一句属灵的话，感谢主，但是那个感谢主是口头禅，其实根本都不是靠主，是自己来的，全部自己搞的，全部用自己的方法，可能连祷告都不用祷告，干嘛要祷告，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是自己来。我们似乎好像不用信心仍然过得非常不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信仰变得不真实。我们跟还未信耶稣人可能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教会去，但是在现实生活的操练里头，有关于什么上帝的应许啦，上帝的话语啦，他的信实啦，他的同在啦，他的平安啦，对我们来讲可能很多时候可能是很遥远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面对任何环境，我们先用我们的理性来分析，行不行，能不能，可以不可以，我们就有把握啊！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银行的存款，我的学问，我的工作，我的人脉，很多东西可以就把它处理了。你会发觉到我们的信仰越来越不真实，它有的就在教会的部分，一离开教会以后呢，我们都是自己可以解决嘛，没什么问题。所以你就发觉了我们信仰越来越不真了，但是现实里面又这么真实，所以到头来的话呢，可能我们就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了。我们表面没有问题，我们里面一大堆问题，我们能力没有问题，那是我们关系出了一大堆问题。 听得懂这之间的分别吗？我们能力没有问题，我们的关系出了一大堆问题。我们公司里面做得非常好，我们的企业做得很成功，我们的这一种的、公司的这一种的这个 production 非常有效，我们的能力好得不得了，但是我们跟着我们的配偶的关系一大团糟，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的关系出现了张力，我们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有问题，但是我们能力都没有问题，要做事都行，背后 有硕士有博士啊，我们头上 有光环，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做，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人毕竟是脆弱跟软弱，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要操练的就是学习怎么样抓住这一位上帝，他的信实，他的真实，他的应许，少靠或者不靠自己，让我们操练学习说，任何的环境出现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有的态度，第一个要有的态度，先放下我们个人的坚持和以为，我们就谦卑的先寻求上帝的面，我们向他祷告，主啊，现在出现这个情况，你帮助我，帮助我怎么样想，帮助我怎么样看，帮助我怎么样分析，用这样的一种的放下谦卑依靠的态度，相信他是我的好牧者，我就不知缺乏，真正的相信，然后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抓住他的应许去操练，不要用习惯性一开始就我知道怎么做，我知道我又是那个我，我们要刻意的去操练放下，然后用上帝的角度，用上帝的眼光抓住他的应许，我们开始交出去，不急，看上帝要怎么工作，你就会越来越经历你所信的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你会越来越感受到原来我是何等的软弱，上帝是何等的充满着能力，你就会开始会看见经历真正的神迹在你的身上。求天父帮助你和我活出一个坚稳牢靠的生命，让我们面对现今的现实的世界，我们可以仍然屹立不动摇，无论人生的风浪吹得多高多大，我们深深的相信有基督在我们这一条人生的船上，我们可以安然向前迈进。求天父恩待我们，我们需要把信仰生活使命结合，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面对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情况，但是你不孤单，你不是孤军作战，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抓住圣经的原则，我们要确认上帝仍旧掌权，我们要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最后这段经文给你给我学习，在现实的生活环境当中全心依赖上帝可靠的应许，但愿你和我在现实的人生当中，我们实实在在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任何的情况，我们的生命继续高举耶稣，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记得那个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是你肯或者不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恩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机会，一同从你的话语来学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头，我们确认你仍旧掌权，帮助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遭遇困难压力里头，让我们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更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面对任何的张力挑战，我们全心依赖你的应许，使我们活出坚稳 牢靠的生命，以及我们的人生天天高举耶稣，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